是我们最后一次来思想神的仆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会有会员大会啊，会员大会呢会在会员大会当中会来选举我们的提名啊，提名我们教会的新一届的执事，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来思想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会是最后一次来思想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4章50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50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50节起，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族人要来。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怜悯我们啊！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一次次的来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若不是你大能的手，又不是你的慈爱啊，把我们紧紧的环绕啊，紧紧的拥抱，来带领我们，我们早就站立不住，我们也早就随流失去了。主啊，感谢你在万民当中，你寻找拯救我们。主啊，也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心愿啊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愿意来服侍你。主啊，被你的爱所激励，主啊，我们愿意来成为你的仆人，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也服侍这世上的人。主，我们就求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就从圣经当中，可以明白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主，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我们接下来无论是分享，无论是聆听，主啊，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也求主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和源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在这一段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在来思想怎样做神的仆人，我们根据圣经在一直来查考。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来思想怎样做神的仆人，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会想到上帝的仆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仆人啊。上帝的仆人不是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是法老王手下的奴隶。上帝的仆人是自由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仆人是被爱所激励来侍奉神，那么是甘心愿意的啊，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用爱来回报回应上帝的爱。那么也是一个喜乐的仆人，因为上帝的仆人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或者服侍世人，不是出于被迫，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愿意的心，所以他是你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你会是一个很喜乐的人。那么第二个，我们又思想到上帝拣选那自洁的人来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就是愿意自己洁净自己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愿意自己洁净自己呢？就是承认自己不够洁净啊，就是看到自己不够完美，这样的人他才愿意自己洁净自己。那么洁净什么呢？首先洁净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我们服侍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啊，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骄傲，为了要得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服侍神仅仅只有一个原因，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啊，都是神的爱让我成的。所以上帝拣选那自洁的人，那么神的仆人呢，也把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就是完全的尽量的尽快的发挥出来。 啊，他不浪费上帝给他的恩赐。那么每一个上帝的仆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从神那里来的恩赐，无论是多大，无论是多小。那么我们做一个在小事上忠心的仆人啊，神就有一天会把大事加给我们。所以在小事上忠心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啊都应该来持守的一个信念。那么最后我们也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思想到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是一个坚韧的仆人，他是遵行主所吩咐的一切事啊，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他是来遵从神的心意，然后呢他坚持到底，他也忍耐到底。那么最后神也亲自说他要来服侍他忠心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啊，圣经中来谈到仆人的品质。那么事实上对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对一个仆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是忠心，这个仆人是否忠心啊？才干很重要啊，恩赐很重要，但是呢上帝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仆人的忠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圣经这样说，说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么这个管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仆人。那么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到一个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讲有一个仆人，他白天在外面又是耕地又是放羊，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主人又让他就是你先为主人来准备饭食啊，主人吃了以后休息好了之后你才能够休息，你才能够为自己准备饭食。那么这个仆人呢就听从主人的吩咐去做这一切的事情，他没有抱怨啊，没有说啊我在外面工作那么多那么辛苦回来还要做，他没有做。然后他做完这一切主人吩咐的事情，他还要说什么呢？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我应份做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么他的忠心体现在当主人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主人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去做。所以一个仆人的忠心很多时候可以体现在他怎样面对他主人的吩咐，怎样对主人的吩咐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当他主人就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怎样回应，可以看到这个仆人是否忠心。那么圣经中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更多的比喻谈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主人不在的时候或者主人没有回来的时候，这个仆人会怎么做。当主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仆人怎么做，往往就更能够看出来这个仆人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还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么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比喻，耶稣更多的谈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这个仆人会怎样。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思想过，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5000两、2000两、1000两恩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是这样说，有一个主人把家财分给仆人，有的给5000，有的给2000，有的给1000，然后主人怎么样呢？就到外国去了，过了许久才回来。那么回来之后就要跟仆人算账。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三个仆人有两种结局。那么事实上是什么导致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呢？就是他们在主人不在的这个阶段他们是怎样做的，那么他们在主人不在的这个阶段就更体现他们到底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还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么耶稣还讲一个比喻，就是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在以前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思想过，就是耶稣说有10个童女，也就是10个女仆，10个女仆在等新郎回来，也就等他们的主人回来。但这个新郎呢就是迟延，总没有回来，他们就等啊等啊等。那么耶稣说10个童女当中，10个女仆当中， 有五个是愚拙，五个是聪明。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的结果，就是愚拙的被赶在外面去哀哭切齿，聪明的被主人迎到屋里来啊，与主人一起同享欢乐。那么他们结局的不同是什么原因产生呢？就是当他们在主人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更表明他们到底是忠心的仆人还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么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还说过一个凶恶的佃户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在马太福音21章33到34节，马太福音21章33到34节，为大家读一下。你们要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那么这里谈到有一个主人把一切都预备好，葡萄园一切都预备好，然后交给他的仆人，或者是租给园户，这里为称之为租给园户。那么到果子成熟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就派人过来收果子。那么如果我们往后面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园户，也就是说接受这个园子的这些人，事实上他们也是仆人了。他们怎么做呢？他把那些收果子的人全部都杀掉了，打的打，杀的杀。结果这个园子的主人把自己的儿子都派来了，结果这些园户呢把主人的儿子都杀掉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比喻谁呢？比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当然最后这个园子的主人回来，耶稣说园子主人回来会怎么办呢？后来周围的听众，当然耶稣听耶稣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比喻的周围的听众就说，那就是要重重的要惩罚这些园户。所以这些园户的所作所为是在什么时候行出来呢？是在主人不在的时候行出来，在主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行出来。所以他们是否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刚才会看到仆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忠心。忠心你可以在两个时候显现，一个显现就是当仆人面对主人的时候，你可以表现的忠心还是不忠心啊。耶稣也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耶稣讲过更多的比喻，仆人的忠心是在什么时候体现出来呢？是在主人不在的时候，这个仆人怎么样才能够看出他是否是忠心的。那么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我们刚刚谈到这些比喻，其实他反反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最关键最重要的。等主人回来，一切的结果一切的答案都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最重要的是主人不在的时候，主人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这个仆人到底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啊，在马太福音24章44到51节，马太福音24章44到51节，44节起，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了，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3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从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当主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会有两种仆人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当然就是忠心的忍耐等候，主人在身边还是不在身边他是一样的，他一直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种反应呢，就是主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任意妄为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这两种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不同呢？其实耶稣他自己讲出答案，就这两种人对主人是否回来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第一种忠心的仆人，他认为主人一定会回来，而且很快就回来。那么第二种仆人说主人不会回来，都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看到，然后还认为主人一定会延迟，你们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所以跟我现在无关，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一个神的仆人怎样看待主耶稣基督是否会再来或者何时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决定了他有一天在神的心中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愿意被上帝所称赞，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不要成为那在神眼中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会再来吗？我们真的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吗？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所来的日子近了，随时可能来，就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像耶稣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预备见主面的日子，时时刻刻都在为那一天在做预备。那么我们自然的，我们的一切的专注就专注在积攒财宝在天上，就圣经说让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就不会再仅仅专注在我要积攒财宝在今天积攒财宝在现在，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那么如果我们心里说哎呀上帝不会回来，都说了几千年了，耶稣也没看见，也没有看到回来，然后耶稣他来可能会来吧，但是那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未来，将来的事情跟现在的我无关。如果我们心里这样想，那我们自然的我们就会关注眼前的事情，关注现在的事情，我们自然的就会我们的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积攒财宝在现在，或者说我们要得荣耀，得现在的荣耀，得眼前的荣耀，我们不会关注那永恒那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怎样思想耶稣是否再来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所以就好像当主人不在的时候，当主人没回来的时候，仆人心中有一些仆人他们相信主人会回来，随时会来，所以他们的行事为人是这个样子。那么有些仆人觉得哎呀主人不会回来了，或者主人再来的日子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遥远，那么他们的行事为人又是那个样子。结果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时候，主人回来了，结果他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简单的说，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是相信上帝的话的人，上帝这样说了，主耶稣这样说了，他相信，所以这种信心带领他在主不在的日子他怎样的行事为人。那么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呢，归根结底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他也知道神这样讲过，他也知道耶稣这样讲过，但他觉得他不相信，不相信事情真的会这样发生。那么他这种不相信的态度呢，也带领他今天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的日子。当然最后两种是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么 在福音书里耶稣一再告诉我们啊，告诉他的门徒，当然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他来的日子近了。当耶稣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甚至说，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耶稣反复的讲他会来，而且来很快，很快就会来。那么在马可福音13章34到37节，马可福音13章34到37节、34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那么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也是一直在这样的来劝诫啊，基督徒，主来的日子近了，随时会再来。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在今天预备好自己。那么一方面耶稣一再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近了，他很快就会来，但是呢，在马可福音13章32节，耶稣又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主再来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来，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来判断一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是不是异端，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个判断指标就是，就有些异端他说他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来，他知道准确的日子啊，你比如说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说耶稣什么时候来，他们知道准确的日子。那么如果讲这样的话的，那他就一定是异端，因为耶稣在这里讲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那个准确的日子。所以以后我们碰到有人跟我们讲啊，我告诉你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哪年哪月哪日，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这样讲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讲这样的话的人一定不是从圣灵来的话啊，一定是从异端啊，一定是要把人带偏。所以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人。有，我以前我常思想这个问题，上帝不是要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吗？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日子，我不是可以更好的预备吗？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考大学，你告诉我高考什么时候考啊，我一看哇，还有一年，我的一年可以定计划，我要怎么学，怎么学习，怎么样，哎，我很好很好预备自己。但是你告诉又不告诉我是哪一天，然后我一看这几千年过去了，我怎么预备自己呢？哎，上帝为什么不把那个准确的日子告诉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做预备呢？然后我以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以前在工作当中，我看见我们这个办公室发生那些事情，我就开始有一点明白啊，神的心意，神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准确的日子，他带来准确的日子。我记得以前我跟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讲过这个经历啊，我今天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以前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那么呢，在离我们公司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汽车试验场，那个我们经常要送产品或者送整车到那个汽车试验场里去，要在那里做试验，所以我们的领导呢，他也会经常到那个试验场里面去视察工作，他会两边跑，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坐一坐，有时候又到那个试验场里去视察工作。那么我们在那个试验场里面有同事长期在那里工作，后来我看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同事是这样的，就是每当我们的领导他要去到那个试验场的时候，要出发去到试验场的时候，我那个同事就拿起桌上的电话就给我们试验场的同事打电话，就说哎，那个谁谁，我告诉你啊，差不多3个小时之后这个头就到你们那儿去了。后来同样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离开那个试验场要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离开试验场要回来的时候，那边的同事，就是我们在试验场的同事，也会给我这个同事打电话，就哎，我告诉你啊，3个小时那个领导就回来了啊，就回办公室。所以他们很用心的，处心积虑的知道领导准确到来的时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是不是说哎呀，让我好好的预备自己 啊，让我好好的工作，啊，这样领导回来可以看，可以看到我的工作成绩，啊，这是一种想法。还有一种想法是，哦，让我知道我到底有哪一段时间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啊，我只要在领导回来的那前一分钟，我做做样子就行了。两种心态，他们是属于哪一种心态呢？后者，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后者。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又不是他，我们都怎么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嘛，对不对？都是一样的人。有时候我就在想，哦，我很多人想，耶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我一想，我也是有这个心态，我也是有这个心态。我何必现在这么辛苦？我何必现在这个辛苦？我现在为什么不去抓啊，眼前的东西，去在这个世界上去享受？啊，去满足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尽量做。我只要知道那一天的日子，我只要在那一天悔改就可以了呀。我只要在那一天预备好自己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神看我们的内心。神要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呢，他不告诉我们那准确的日子，因为他不告诉我们准确的日子，但是上帝又说他随时会来。他随时会来，所以我们只好怎么办呢？每天预备好自己，每天预备好自己。所以感谢神，上帝的智慧他超过我们的智慧，他知道我们的本相啊。我们每个人看人是看外表，我们看这个人，哇，好虔诚，哇，看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好世俗。但是神看我们的内心可能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神鉴察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神就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会来查账，但是他告诉我们，在我们一定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来，你想得到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猜了，你猜也猜不到的，你猜到的那个日子一定是错的，因为圣经说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你想到他一定不是那一天。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随时做好预备，你随时做好预备，你就不用去猜了嘛。你上午来可以，晚上来也可以，随时来可以，反正我随时做好预备，我就不用再去思想那个日子。那么在主没来的日子当中，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呢？我们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等。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啊，所谓沙漠修士就是这样的啊，在我们基督教历史上有出现过一段时间，沙漠修士他们到沙漠里什么都不做，等，在那等。那么我们更应该像那个领到5000银子和2000银子的人，拿到这个恩赐以后，主人要走了，我们拿到这个恩赐赶紧去做，赶紧去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主人可能马上就回来了，他要让我们向他交账的。我们而不应该像那个只拿到1000银子的人啊，把这个恩赐埋藏起来，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等啊，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上帝责备那个把他的恩赐埋藏起来什么都不做的人，上帝责备那个人又饿又懒啊，责备他。那么我们也更应该像那5个聪明的童女，当主人没回来的时候，当新郎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自己的灯油，不要像那个愚拙的童女，觉得哎呀，主人总是迟到，总是迟到，总是不回来，所以他就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干，也不预备自己的灯油，结果在想不到的时候也回来了，就没有办法交账，就丢到外面去。所以当我们等候上帝的日子呢，我们更加应该殷勤啊，更加应该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世上的人，而并不是什么都是消极的不做的啊。所以马丁路德写过一首诗歌，就是我们不可两手空空来见主。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最强调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改革了整个基督教，最强调的是信心，不强调行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还写下一首诗歌，就是不可两手空空来见主。他强调什么？强调你的手要做事，你手不可以空空的。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到信心的人，真正强调信心的人，他一定不会是两手空空的，他会努力的做。那么而一个没有看到信心，只是看到外在的一些行为或者什么，那么他的这个 行为可能很难持久，因为主人是过许久才回来，许久才回来。真正能够让你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是你是否真正的相信。你如果真正的相信，你就知道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你不可以两手空空的来见他。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谈到末日审判的情形，末日审判的情形，这个经文很长，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谈到末日审判的情形，我们来用起印的方式，就是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这样的话我们就都不会睡着，虽然很长的经文啊，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好，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31节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坐在他荣耀的，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是身中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啊，感谢神。在耶稣谈到这个末日审判的情形，人分成两种，一种被称为绵羊，一种被称为山羊。那么他们最后的结局根据什么呢？就是耶稣没来的日子，没来审判的日子，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个时候耶稣没有最后来审判，他们也都没有看见过耶稣，但是在没有耶稣的日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们最终的结局。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呢，耶稣告诉绵羊和山羊的一个同样，几乎是讲同样的话，耶稣跟他们讲同样的话。耶稣事实上给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我来是一个乞丐来，没有吃没有喝；有时候我来是一个重病的人，啊，在医院里面；有时候我来好像是一个囚犯一样，被关在牢里，来过很多次了。但是那个绵羊山羊说，我没有见过。绵羊山羊的答案看上去也是一样的，没有来过啊，没有见过你啊。但是耶稣说，事实上我早就在你们生活当中啊，出现过很多很多次。那么事实上上帝也不是直到那个时候才审判他们，事实上在什么时候就审判他们？在他们还觉得上帝没有来，上帝不在我们身边啊，在他们觉得没有啊神在监察我们的日子，在他们觉得上帝远离的日子，也在他们怎么样对待他们身边的人啊，就是那个最小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在那个时候 其实上帝已经对他们做出了审判，已经对他们做出审判。当然我在这里我想补充说一点，就这个比喻里面的所包含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仔细来思想这个绵羊山羊的这个比喻，有太多的内容包含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只思想一点，就是关于到我们怎么度过我们等候上帝来审判的日子，我们怎么过我们今天的日子。所以事实上在绵羊和山羊他们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觉得你没有来过啊，耶稣你不在我们身边呢，这是同样的看法。所以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会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垂听，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上帝没有帮我们解决，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一个人是孤零零的来服侍神，神好像不管我们，神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对不对？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哪怕在这个你觉得你没有看见上帝，就好像那个绵羊没有看见上帝，你也觉得自己没有为上帝做什么，哪怕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神其实已经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但是上帝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他往往用什么样的形象呢？他可能是一个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形象啊，最容易被人忘记的一个样子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就意味着我们怎么样，事实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以前啊，我的以前的牧师，他是一个在中国很多年的一个宣教士，他是很早他就退休回到美国，后来我也来到美国嘛，后来有时候我还给他写写信啊什么。但是这个牧师呢，他就我们是在中国很多年，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我的牧师，然后他就很少主动来关心我啊，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什么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写个邮件，就是这样。后来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我都来美国了，怎么好像没有常常来关心我。那么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看他，到宾州去看他，我就知道他在关心另外一群人。关于什么人呢？他每周要去2到3次，去到这个监牢里面去给犯人传福音，他在关心那样的一群人。后来我看到他，我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上帝恩待我，很怜悯我啊，一切都照顾得很好。而我的这位牧师，他去关心那真正需要关心的人，那监牢里面的人，那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关心，结果他去常常的去看顾这些人。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请客吃饭要请什么样的人吃饭？不可以回请的人吃饭，对吧？你要请那可以回报你的人吃饭，这个有什么益处呢？你要请那不可以回，所以上帝请客请什么样的人？瞎眼的、瘸腿的啊，残疾的。那这些人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上帝呢？有一天，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情景。我不知道大家去过这个救世军办的一些这个施粥的那些场合。我有时候去过一次，我一进那个门，哇，那个味道，那个一群很奇怪的人在里面啊，我就想，哎呀，算了，我还是赶紧走吧，我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你想象一下，有一天你来到上帝的宴席当中，你认为你能看到什么？你认为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人？王公贵族，衣服光鲜的绅士，还是一些你平常可能你走在大街上你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那种人？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其实很简单，神反复在给我们讲一句话：善良一点，善良一点，仅仅如此。怜悯那些你平常你甚至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人，怜悯那些你恨不得要忘记的那些人，善良一点，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仁慈。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因为天父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我们觉得哇，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怎么可能完全呢？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圣经是这样说，因为天父是慈悲的， 你们也要慈悲。这是人与上帝之间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上帝是爱，上帝是慈悲的上帝，而我们呢，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你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熟悉圣经的人，他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知识，他们在人前的行为可以说是无可指摘，一切的律法，一切的规则，他们可能是严格的遵守。但是上帝却说这些人心里没有生命。为什么没有生命呢？因为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他们对别人没有怜悯，他们没有与哀哭的人一起哭，与欢乐的人一起欢乐。与哀哭的人一起哭有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摔倒了，我心里也蛮难过的，哎呦，这么小孩子摔一跤，头都长这么大个包，心里蛮难过。但你有没有想到过，你要与欢笑的人一起笑。你打个比方，你邻居买彩票中了1亿美元，哇，好开心，你开不开的心起来呀？圣经让我们要开心呢，你要与这样的人开心呢。有些人就很顺利啊，有些人他就是很蒙福啊，他没有流出很多的汗水，上帝赐福他很多呀。你要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开心呢？你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开心。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耶稣看到上帝赐福那一花一草，让一花一草那么漂亮，让麻雀都无忧无虑的可以飞，耶稣看到这些，耶稣真的是很高兴，耶稣看到慈爱的上帝。所以这样的人他很幸福的，这样的人很幸福，因为他哪怕看一花一草，看任何一个人，他看见是上帝的慈爱，他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爱的上帝，而我是他的儿女。那么有些人的幸福感很低啊，他可能拥有很多东西，但他幸福感很低，因为他看不到这些事情，他不关心那路上的一花一草啊，他也不关心天上的麻雀，他不关心那个乞丐有没有吃有没有喝，他只看自己，所以他可以让他快开心的事情就太少太少了。当他永远看自己，永远看自己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开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怎样的来在等候上帝的日子，我们来预备好自己。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帝随时会回来，随时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还有另一个，我们要思想，其实上帝来了，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上帝就在我们，上帝每天都在检查，他每天都在审判。你可能今天的一个举动，一个言行，你可能就已经决定了，有一天当你真正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要对你说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所有人要称上帝为主，一个是拯救的人，被得救的人要称上帝是救赎的主，还有一个是什么？被审判的人称上帝是审判的主。我被审判了，我还要称你是主，这表示什么？表示我心服口服，你判是对的，我确实是该被审判。这就是这样，这就是真正公义的审判。所以当耶稣讲那个不义的佃户那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说那个主人回来，你们说这个主人该怎么办呢？耶稣没有给答案，耶稣问他的听众，结果那些听耶稣讲故事的那些犹太人，那就说那个主人要重重的要惩罚这个仆人，把这个仆人要腰斩啊，很残酷的刑罚。后来耶稣说好，那就这样行了。所以上帝什么？用你所说的话定你的罪。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你无论你是蒙拯救，无论你是被审判，无话可说，都要口称耶稣你是主，耶稣你审判的真的对，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当然你会懊悔，你会痛悔，但是你真的无话可说。所以我们今天来怎样来度过我们等候的日子呢？耶稣讲过一句话，天父在暗中查看。他暗中查看，我觉得有两层意思，我们可以想。一种意思就是我们一个人偷偷摸摸做的事情，没有别人知道的事情，或者我们一个人藏在心中的想法，天父都看到了，所以你躲是躲不掉的啊，天父都看到。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天父在暗中查看，你能不能看见天父啊？能不能看见上帝啊？看不见呢，上帝也不让我们看见。你像很多人今天装摄像头，他装到你看不见的地方。 上帝也不让我们看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讲那个比喻也是这样的，绵羊也看不见上帝，山羊也看不见上帝，都看不见上帝，都没有看见。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上帝有些时候他不要让人看见，他就在不要让人看见的时候，你才能够显明你真的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在一段上帝仿佛看起来不在的日子，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有那个假冒为善的那些演员，他都会显现出来，都会显现出来。这个耶稣也说麦子和稗子就让它长起来，就让它长起来啊。然后最后有一天让那个被审判的无可推诿。为什么被审判的无可推诿？他说绵羊就像山羊，说绵羊他也没有看见耶稣，他好像也没有看，但他为什么做到了呢？他为什么就做那些事情，做在最小的人身上呢？无可推诿。而让那些山羊，就是那些恶人呢的罪也显明出来，让他们被审判的时候，他们也要口称耶稣是审判的主。那么今天我们希望我们来思想上帝的仆人。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上帝好像是不在我们身边，你好像是很孤独啊，就像以利亚觉得一个人很孤独的在为上帝在斗争。那么你有时候你觉得你坚持不下去，但是呢我想借着这段圣经来鼓励我们，神都知道，神在暗中查看，在你想不到的日子，上帝事实上已经来到你的身边。那么对于那些认为啊耶稣再来那是神话啊，那跟我无关，对于这样的人，我希望耶稣所讲的话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不要认为跟你无关啊。真正的那个日子到来，那个你是承受不了啊。所以但是对于忠心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神其实是与我们同在啊，神并不是丢下我们不管，神事实上每天都在看顾我们。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地方耶稣说常与你们同在，耶稣没有说我有一天会回来，耶稣说常与你们同在。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保罗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都可以靠那加给他力量的，今天也可以，明天也可以，高处也可以，低处也可以，随时随在他都可以靠得住，可以靠在上帝身上。这表明什么？上帝一直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做上帝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你是说我看不到上帝在哪里，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啊，我受这么多苦神也不管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希望耶稣的话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做一个坚韧的仆人。在你想不到的日子，主就会来到你的面前来称赞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还有觉得哎呀那跟我无关啊，我今天就做我愿意做的事情，根本不管上帝的话，那么也是在你想不到的日子，其实主的审判就已经来。上帝不是没有了，上帝天天都在我们身边，上帝随时随在，他在暗中查看，他在鉴察，而上帝也在随时随在随处也在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问约翰卫斯理，就说如果你明天会死去啊，明天晚上你会死去，那么明天一大早你起床的时候，你这一天你打算怎么过？约翰卫斯理就说，我起床然后我要灵修祷告，然后我上午出去讲道，然后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去拜访一个朋友约好的，然后晚上回来吃饭，吃完饭之后我要灵修祷告读经，要就这样。后来那个人听了就很奇怪，他说喂喂喂等一下等一下，他说我说明天是最后一天呢、啊、 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你难道不要做一点特别的事情吗？后来约翰威斯理就说，这最后一天跟我每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这就是一个预备好的人，无论你睡觉也好，无论你走站起来也好，你行完主所吩咐你行的，每一天都是预备见上帝的日子，每一天也都是被上帝鉴察审判的日子，每一天也是从上帝得力量得安慰的日子，那么每一天也是得喜乐得安息的日子，每一天是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以前还看了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老弟兄，他要快去世的时候躺在床上马上就要死了，然后他看着自己的妻子旁边哭啊哭啊哭，这个老弟兄就对他妻子就说亲爱的不要哭啊，他说我不过是马上要换一个房间啊，就是我的伙伴还是他。当然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到天上去就是为我们预备房间的，对不对？然后只不过换一个房间而已，我的伙伴还是他，我的伙伴还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我地上的日子他天天是我的伙伴，天天与我同行，我以后在永恒的日子他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变化的。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今天你认为你看到耶稣没有，还是你认为你没有看到耶稣没有，我希望圣经的话，耶稣的话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上帝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对于信靠上帝的人就是安慰，就是鼓励，就带来平安和喜乐，对于不信靠上帝的人这就是审判的利剑啊，给我们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不要忘记啊，不要任意妄为，审判会来临。所以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前者，我们都可以有一天能够，当我们真正的面对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我们可以陪他来到他的宝座面前。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自豪的宣告，这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是保罗的一段自白。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起。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按不他显现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方向。主啊，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怎样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当怎样在这地上行完我们的走完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就愿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主啊，能够做一个做好预备的人，让每天也都经历你的同在，无论我们的眼睛是否能够看见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摸到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历你，让我们看见你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你在鉴察我们，你也在安慰鼓励我们。主啊，你不仅来提醒警告我们，你更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失脚不跌倒，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来在你的面前，要见你的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为着那一天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预备了那公义的冠冕。主啊，只有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主啊，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